孩子，你看，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蒙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伟。
小伟，我看看我们今天呢，大概可以啊，把这个众人也好，门徒也好，群鬼也好，都把他们放走了，因为我们今天可以把这段查完。这边小伟，你上次这个被鬼附的人所穿的衣服之谜给我们解出来了没有？他那件衣服到底从哪儿来的？
他自己肯定是没有衣服，他回去也不是太可能，那很有可能是门徒借给借他一件衣服穿。
啊、他除非附近有这个沃尔玛特，是不是？门徒借一件还是给一件呢？
给一件嘛，
给一件，
就他回不去。
对呀、啊，他穿了你还要吗？许久不穿衣服啊，那许久不穿衣服也不洗澡的嘞。他身上除了鬼之外，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啊？
狮子是吧？
还有我们这边叫做 scabby 啊，这个街上的人他会有这种，那东西都是会传染的，像大麻风一样的，身上黑一块红一块烂一块，那是很痒的。所以你看看这段时间之内啊，那门徒肯定是先怕他啦。那总不好意思叫耶稣自己把衣服脱下来给他穿上嘛？还有什么可能？你把这个情节稍微想想，因为这时间相当长啊，这鬼也跑了，猪也死了，放猪的也逃了，剩下就是耶稣与门徒，还有这个被鬼附的，这肯定也是个外邦人了、
啊。这个被鬼附的人，他会渐渐明白过来，醒过来，回忆自己的事情。
啊哈。
然后，那一开始肯定是感谢主啊，然后。
你这就是没有想象力。
这中国信徒肯定是先把这句挂在前面去。
啊，十二个门徒围着他，耶稣跟他面对面。现在十二个门徒本来害怕嘛，他们就渐渐靠近嘛，看看怎么回事。哎呀，这个人没穿衣服，现在给他衣服穿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彼得看看约翰，约翰看看雅各，你脱你个子小，对吧？这蒙哥这么胖，怎么可以把衣服脱给他呢？肯定是小
薇，这是一个门徒去服侍这个人的这个过程、
哎。你想到这是个外邦人呢、啊，又浑身脏兮兮的，谁去服侍他？
当然哈，他躲着是吧？
那当然站在后边一点嘛。不不，这里面其实还有别的可能的，还有别的可能的，因为他们就在这个，我们现在把它叫海好了，因为就在海边，他们还有船，船上还有衣服啦。打鱼的总是有几套这种旧衣服烂衣服放在上面嘛，对不对？弄湿了你要换衣服的，叫他跳到海里去洗一洗，洗一洗把衣服给他穿上。那像耶稣这么有怜悯心，肯定还吩咐一件事情的。什么事情？
给他吃的是吗？
啊、就是要给他吃，慢慢的说话，穿上衣服暖和过来，吃点东西，说说话啊。这时候众人都差不多到的差不多了，
嗯，
所以你看看蒙哥的这个灵异解经还是不错吧？
这件衣服很可能是彼得是吧？
这时候看见这事的人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，这是和那群猪的事，和还是和那群猪的事？怎么念比较好？是那群猪还是和那群猪？蒙哥比较喜欢念群猪，你这样比较有派头。一般我们就说这些人没有怜悯心呐、啊，这个那个，但是这慢点来，慢点来哈、啊。你如果这个情节加在里边，都告诉了众人，这众人都是猪主啊，他们大家七嘴八舌要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。还有呢，这个人的事儿、猪的事儿、鬼的事儿凑在一块儿，这个人现在也洗干净了，也穿上衣服，也坐那儿能够说话了。如果加上这一层的明白，与后边的。啊！结果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。 哎，放那一块你能够看见什么？是你跟这个蒙哥灵异解经之前呢没有看见的事情。你看这个也是一样的，马太福音写得太快了，合成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，祭见了就要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，这有点太笼统了，对不对？
对，马太福音的特色。
马可路加把它写得很详细，路加特别讲了是格拉森周围的人，还有一个原因在底下37节。哎，这节圣经是我从来没有注意到的，他说为什么求耶稣离开他们的，
害怕得很。
他不是因为对这个人有没有怜悯心呐、啊？不是看这个猪比人重要，也不是因为猪损失啦，这可能都背后的原因，但是主要的原因路加提出来了，说路加大概觉得这件事情恐怕也有澄清的必要，去打听了一下他们当初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，对不对？那可能问了一些猪主，哎，你们这些人怎么这样子？你们一个人被鬼附了，我们的主耶稣把他赶出来，你们这些外邦人就这么看这个人命不值钱，你们为什么当初会做出这样一个众人的决定？这个人本来如果是住在城里的，也是他们认识的，有名有姓的啊，或者至少是附近来的，流落到这里来的人呢、啊，也是你们不是个犹太人，你们怎么都不照顾他，反而央求耶稣离开他？都求耶稣离开他们，就表示他们是大家的意见呢，可能讲出来之后彼此就同意了，
同心合意。
但是这个都求呢，就不见得说是这么整齐的啊。我们商量一下，哎，我们决定怎么办？好，好，你老先生走吧，你别再来了，不见得是这样。可能有一个人提出这个要求，因为害怕，其他人都附和，然后他就说了，耶稣就上船回去了。那这个害怕到底是害怕什么？小卫，请想一想。
肯定不是害怕这个人，是害怕耶稣了。
因为害怕得很，哎，这个挺有想象力的。他为什么会害怕这个人呢？
如果是被鬼附的人，这个突然明白过来，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但是我觉得他们不是害怕这个被鬼附的人，他们是害怕这个耶稣嘛。
嗯。
因为这个耶稣演了这个戏法，这个。
你把耶稣的神迹叫戏法，你。
不是，对他们来说。
哎，我们还得先问一个问题。那个猪啊投进海里淹死了需要多少时间？
这个真不知道。
猪有没有生病呢？
猪有没有生病啊？
嗯，这国内最近去年还是前年不是发生这个事情吗？有群猪。
对，
对， 对，
一起淹到黄浦江里面。
你跟这个我们先新上来这个穆恩弟兄啊，
嗯，
一个住长江头，一个住长江尾。对不对？
说他在四川省，
他那边要是死了猪，就可能飘到你这里来。
哇，我查了一下，那个当时那个上海那个死猪是一共800多头，
800多口是吧？他那飘来的猪，你捞不捞？还能不能打上来卖？
嗯，数据要改一下，不是800多头，天哪，真的是6000多头。
6000多头啊？你确定是成都那飘过来的？
那就不知道。
就需要问一问穆文他有没有什么内幕消息。明明是没生病的，刚刚投进湖里淹死的猪，还可不可以捞起来？
捞起来再吃吗？这个，
这没什么。
这个不知道，反正现在人肯定吃这种死猪，应该就感觉不怎么好。
哎呀，以前的人哪有这么讲究的？我是觉得肯定还捞的。
关键问题是他们如果搞明白了这个猪死啊，是因为被鬼附了才做了这个事儿，我估计他们也不敢吃吧。
这个是有可能，这鬼猪
猪药，
这弄不清楚啊。但至少猪皮还是挺有用处的。你要我猜的话，我觉得他们还是要捞一捞的，还是稍微收回成本，对吧？但这个事暂且不表啊，我们还没打这个，到底他害怕什么？还不只是害怕，因为害怕得很呢，非常的害怕，就都求耶稣离开他们。
那我们之前讲的是这些人可能都是被鬼附的哈。
嗯，我们这个灵异解禁有点太那个，当然也可以这么说，也可以这么说。你可以拿你们最近的经验，你们不是到这个什么地方去的？
是吧？
你们叫尼众院是吧？这尼姑庵就是尼姑庵嘛，尼众院、尼众神学院，你们去那边访问。假如不是政府、学校、政策这样败坏耶和华的众先知的去的话，假如是你自己啊，你们现在做牧师是不是都有袍子的？
牧师啊，这个牧师一般都是有袍子的，
都是有袍子。哎呀，那这个袍子是怎么个打扮法？你给我讲讲看，是把这个带子做长了吗？还是怎么样？
现在都是那种。有点像围巾一样绕在这个脖子上，然后好长的那种。
哎，这谁开始的？主耶稣不是特别说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把衣裳的带子做长了，不是特别讲不要做这件事情？这谁开始这样做的呢？
这个真不知道谁开始。
就你们那里什么耶喜别雅哈，还真多立的这样那样规矩，大家做起来好像没事一样。
以前这个教会其实是这种传统很少，这个信徒也不知道，估计牧师传道人其实也很。然后这两年，特别是从神学院里面开始刮出这种要回归这个
歪风，回归什么？
这个叫什么大公教会的这个坚持的传统。也很多在礼仪方面呢，就开始去回归那种以前那种，就是天主教那种传统吧，服装这方面、节气方面也开始讲究。
哦，你说这确实是可以看见一股歪风从神学院里面吹出来，回归大公教会的传统。
嗯，有很多这个老师在提倡这个。
我劝你啊，你当然不能把这个写成毕业论文，但是像这种的事情啊，要记载下来。为什么呢？圣经就记载这种事情嘛。对不对？谁把那个不该教导的教导我的仆人？虽然没力气去挡啊，但至少要把它记录下来，这样的为耶和华作证。我劝你去收集一下资料，或者我们有什么听友网友啊，你有这方面线索的，就从哪年哪月哪日，哪一个耶喜别，或者哪一个亚哈王，或者哪一个巴利的先知混到这个耶和华的学院里面，开始讲这个话。然后这个风气怎么样从一个地方刮出来，从哪一省哪一县，是温州吗？是萧山吗？那为什么当初小魏你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啊？这蒙哥
严肃的事情，蒙哥把我顶着，不怕耶和华的火下来烧着我身。
现在下来的火都是五旬节的灵火，你就算不挡呢，谁在推波助澜把这种糊涂东西带进中国的教会，这是需要负责任的，不见得需要加评语，这么一写一记呢，那或许啊，就会有一些明白人呢晓得说，不行，这东西不能在教会里面继续提倡了。聚会的时候带把剪刀，看见哪个牧师挂着袍子上去，咔嚓一剪，这不要客气了，对吧？
哦，
这是
那个不是那个以前的穗子啊，那个叫什么圣代是吧？现在想着不是那个冰淇淋的圣代，是那个
哦，还圣代，还有
神圣，而且它颜色是有讲究的，
有讲究的，
节气有不同的，对
啊。哎呦，你们还搞这套啊？
蒙哥有什么问题吗？因为我们班有一个神父在我们班进修。
蒙哥没问题，蒙哥寄两把剪刀给你，好不好？
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其实我们这种看这种东西其实很不合理啊，这种乱七八糟的规矩。但是所有的这些，就是我们现在以前从很久以前开始，怎么说呢？新教嘛，就是看以前天主教不合理的这些规条，
现在看看都合理了，是吧？
啊，我们就去问呐、啊。问了之后他会有很多的这种说法出来，讲法出来，你就不听还好，很多人一听就觉得哎呀很有道理啊，嗯，应该是这样做的。
像这一类的东西啊，连接待都不要接待，连问安都不要问安，还问问题，对不对？这个保罗讲的话，主耶稣讲的话，你就先打印好放在口袋里，右手拿剪刀一剪，左手把这个经文递给他。咱们虽然没有以利亚的火了，但是还有小卫的剪刀也不错。
那我这个回头还两个月毕业，我应该准备把剪刀送给他、
哎、
作为毕业礼物。
你毕业典礼披一个袋子剪一个袋子啊，反正你已经毕业了，他拿你没办法。好了，这个话扯远了。假如啊，你啊也穿了个牧师袍，挂了个这个大袋子，你往这个尼姑庵呢自己去造访，请问他们要不要你进来？还是他们会央求你离开他的境界？
他们，我实际的讲，可能会接待吧，但是防备心会很重，莫名其妙来的那个人。
是啊，我听我爹讲。从前他们在这个乡下，哎，就是河南乡下，有变戏法的啊，把个小孩切成好几大块，丢个缸里面，或者爬个梯子上去啊，怎么样不见了，等一下又回来了，这种东西啊，变戏法要念咒语的啊，他不让基督徒看的。
嗯，很多地方都有这种说法。
哎，都有这种说法了，这都是传言了。
对，
小时候我爹说什么我都信，后来越长大，我发现我爹讲了很多的故事啊，很多的事儿真的是不能信啊。但是我有个大学同学，他在台湾，哎，他在庙里边那个，你进去有的我们叫做党机啊，就是鸡童啊，鸡童、
嗯。听过。
哎，他可以把你的什么祖宗八代啊，你住哪里，他都可以告诉你。他被鬼附的时候，可是碰到基督徒他就不灵了。那这个同学是特别去做调查的，所以他可能讲的东西稍微可靠一点。你知道这个耶稣如果有这么大的能耐把这些鬼都赶出来的话，这城里面的人，这么讲好了，如果他们欢迎耶稣进城，那他们是请耶稣来干什么呢？ 耶稣进城了去干什么呢？
赶鬼。
赶鬼。这城里面的人跟耶稣还没见到面呢，这耶稣的能力，耶稣的事情听在他们耳朵，看在他们的眼里，他们会要求耶稣进到他们这个啊尼姑庵和尚庙里面来吗？
啊、哦、我懂了，众人自己形成了一道围墙、就是把他们自己那点事儿拦在外面。
对呀、你迷信的人，这些外邦人养猪的格拉森的这些地方人，他们肯定是迷信的人。以后保罗在以弗所不就遇见这样的事儿吗？
对，
因为把他们的财路给挡了，把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好多好多东西，我们这里面好多人靠着东西吃饭的，虽然不见得是群鬼嘛，可是什么怪东西都有，跟你们犹太人信的这个东西可是不一样。那你现在难道我还请耶稣进城吗？对不对？他还会再给我搞出什么乱子来呢？再加上这件事情的震撼力啊，那你直觉的就觉得这耶稣这个来者不善。你虽然很厉害很有能力啊，但是我们怕你，这一件事情就足以让我们害怕，因为我们和你是不一样国的，我们在不一样的势力底下。哎，你说他们不讲情理，那犹太人的赶耶稣是拿起石头就打，对不对？这外邦人已经是很客气的，请他离开他们，很有礼貌的了。因为你再进城，我们不欢迎你随便做事儿，好不好？人家会把我们很多的这什么啊、三自爱国委员会啊都给捣乱了，那行吗？
所以这画面就是想起来，如果这么想的话，是很恐怖的。人这个挡了一道围墙，其实他这个城里面藏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他不愿意离开。
当然了，这个就是约翰福音所讲的嘛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你看蒙哥这个灵异解经解得多好，你什么时候听传道人把这两段圣经连在一起的，对吧？今天不是第一次听见吗？因为蒙哥这是经验之谈，
他们表现出来这个状态还真的是跟鬼很像、
对，我们害怕你，我们怕你，好不好？你太圣洁了，你太不一样了，真的是太不一样了，我们不知道拿你怎么办，就请你走，你不要再往前走了啊！我们不是不喜欢你，我们真的就是怕你。你也可以说在里面有一种对他们来说非常不熟悉的敬畏之心，害怕之心。这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，这个爱在他们身上是不完全的。为什么？这些人没有认罪，这些人不知道拿耶稣怎么办，这些人只知道这一位啊，和我们城里面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，和我们向来所熟悉的一切的环境都不一样。你这设身处地想一想，你如果是一个从一个很迷信的环境里面生长出来，像蒙哥在台湾，那太多民间的迷信了。
这次去接触到这个佛教啊，这个言语之间，这些人总是动不动的喜欢把这个宗教啊放在嘴边上，然后要求去互相尊重。我很容易感觉到，其实他们内心里面明明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不真的，有一种自己对自己说谎的味道。反正大家都不真，对吧？你也不真，我也不真，然后互相尊重，怎么说呢？是有钱大家一起赚，就大家彼此这样相安就好了，何必搞得这么剑拔弩张？
这算是客气的。像台湾呢、迷信风气很浓的这种乡下，那你打着传道的招牌进去，人家一定赶你的，人家一定请你走的，请你走真的算是客气的了。而不是说到底对这个鬼附的人呢有没有同情心？他已经好了，他已经洗了澡了，穿上衣服了，你们也喂了他了，那你就把他带走好了，好不好？你看后来这个被鬼附的人他怎么样？耶稣上了船，他还在干什么？央求耶稣嘛。他怎么说的？马太福音怎么说的？
马太福音就不讲这一段了，后面就
对。马可福音呢？
耶稣上船的时候，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。耶稣不许啊，却对他说：“你回家去。”哎，读到这儿还挺伤感的，我觉得。
对呀、那路加福音怎么说的呢？
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，耶稣却打发他回去，说：“你回家去。”
路加又是马可福音的改进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读到马可觉得挺伤感的，说耶稣不许啊，但是底下还有话，却对他说，既然是不许，又对他说了这种，你回家去，到你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你，都告诉他们，那这个算打发了。对不对？所以路加就很准确的，这医生就是医生，什么就是什么，对不对？特别讲就是打发他回去，说你回家去，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。他就去满城，这是哪一个城啊？
就他那个城啊。
哎，满城，
他自己的城。
但是马可说他走得更远，马可说他走到哪儿？
在整个那个底加伯里那个地方。
哎，你讲的好像很有道理，蒙哥一问你恐怕又倒了。什么是底加伯里？底加伯里跟这个格拉森有什么不一样？
好像是底加伯里好像是以前不能说好像
你传道人就是动不动就是好像是，你这样怎么会在弟兄姐妹中间有威信，对不对？你要是不知道你就说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，我回去仔细查一查再告诉你，免得给你错误的答案。底加伯里是什么？
我之前看到过那个一个地图，好像是那个不能说好像是当时罗马的一个省是吧？
对，底加伯里是省，格拉森是城，所以这两个记载其实是不相冲突的。他先回到那个城里面去，那马可福音特别跟他讲说是先从你的亲属开始讲，那路加福音说是回家去，这个马可福音说将主啊，路加福音是说将神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。那个人就走了，在底加坡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，众人都稀奇，结局是相当相当好，对不对？比马太福音那个要详细的太多了。这个就见证人，那你说这个人后来信不信耶稣啊？他当然信了、后来福音传开的时候，他有没有被立作这个啊区委啊？有啊，
是底加坡里主教是吧？
至少是底加坡里两会主席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些事情你往后想想挺有意思的。那为什么在有的时候呢，耶稣就告诉人说啊，不可以讲？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耶稣就说你去讲，尽管去讲，放胆去讲？为什么？
因为耶稣主要做工的区域他不在这个底加坡里以外的地方。这个
啊，什么叫做耶稣主要做工的地区不在底加坡里以外的地方？你这个需要再澄清一下，你自己听听你所讲的。小魏，
是有时候这讲话是挺怪的。
你的习惯是什么？讲了再听听自己讲的，还是想好了再讲？
讲了再听听吧，可能。
哦、真的、
想好了再讲，好像没有那么那个。
哎，传道人需要练习这个啊，有一个轮子在前面，有一个轮子在后面。前面的轮子就是你里边所想的，后面的轮子是你嘴上所讲的。你不能说前面的轮子是嘴巴讲的，后面的轮子是脑子里想的，这不行。哎呦，怎么有狗叫？
小区里面有野狗。
哦、我以为是蒙哥刚才这个问题赶出去的鬼附到狗身上。你讲的很不错啊，在这个地区是外邦人的地区，对吧？当然我没这样考证过。但是这个蒙哥读了这段圣经，鬼出去了之后呢，蒙哥，你这头狗叫他要跳海就跳海，叫他别吵了，让他做节目好吗？那蒙哥这次想了说，其他主吩咐那个人不要讲的地区是不是在犹太人中间？
对，那个大麻风在加利利地区。
哎，你觉得蒙哥这个灵异解经的亮光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啊，小魏，我想我们差不多了啊，这个段落应该可以了，除非你还有什么疑难杂症的问题需要蒙哥帮你解一解的。
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三个福音是对比这个。
哦，你让蒙哥再做一次总结是吧？马太福音写在前面是给犹太人看的，马可福音呢写在中间呢可能主要是给外邦人看的。马太福音重在耶稣的教训，还有在旧约的应验。这个马可呢，因为写在后面呢需要有些补充啊，那这个细节上呢就有很多考证在详细写的地方。而路加呢就是把两个合在一起啊，自己再去考察，就着马可呢再做一些啊，或者是不一样的角度啊，或者是一些的进一步的补充啊，等等等等。讲了半天呢，还是蒙哥最早的这个假设，到现在为止呢通通可以自圆其说。
是的，这个做完了之后就三个经文对比，发现这个马可福音确实记载非常详细，确实三个福音书不一样的。对
对对对，我老是觉得说马可福音是简洁的啊，是一个缩减本，其实不是，它就是事件记的详细，教训记的少，所以它短。当然这个我们还没查完，我们继续查下去，看看是不是在所有的世界上都有这个特色。好，小魏，那谢谢你上来陪蒙哥这样胡扯，那蒙哥这几把剪刀呢就尽快国际快递寄到你手上，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。好，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， 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